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冤判三年半，张瑞军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辽宁龚玉博无端被绑架，家属依法维权遭推诿；遭误判三年，唐山法轮功学员肖慧君被劫持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张瑞军女士被误判三年六个月，已经被劫入山东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张瑞军被迫害的身体状况很差，监狱不允许家人探望，家人十分担忧张瑞军的安危。50多岁的张瑞军家住淄博市高新区四宝山镇，是当地新华书店退休职工。2020年3月，张瑞军被淄博市环台县国宝跨区绑架，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之后，张瑞军被诬告到法院。2021年5月12号，淄博市博山区法院对张瑞军第一次非法开庭，无果。两周后，环台县国宝警察诱骗张瑞军到了国宝大队，他当场遭非法批捕。国宝警察在张瑞军体检身体不适合关押的情况下，把他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6月23号，张瑞军被第二次开庭，是以视频的形式开庭。通过视频，家人看到原本身体健康的张瑞军已经被迫害得非常严重，他说话时反应迟钝，精神萎靡不振，走路艰难。据知情人透露，张瑞军睡眠、吃饭状况都相当差，他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不得与任何人接触、说话。家人看到好好的一个人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被迫害成这样，当场就哭了。这次非法开庭，张瑞军被诬判三年半，他不服判决已上诉。近日家属得知张瑞军已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法轮功学员龚玉博先生今年一月遭入室绑架后去向不明，至今已经两个多月。责任单位以涉密为借口，不告诉家属任何情况，家属依法以各种方式维权遭推诿。今年1月21号，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厅国宝支队两人伙同葫芦岛市公安局、连山区公安分局、沙河营派出所和黄土坎村书记，在没有出示任何执法手续的情况下绑架了龚玉博，并非法抄家。这伙人把汽车的牌号用口罩蒙住，绑架了龚玉博，还威胁家属不许声张，否则对你不好。家里的许多私人物品被抢走，但没有留下扣押清单。随后几天，龚玉博家属依法维权，打市长热线电话，到葫芦岛市公安局、连山区公安分局举报办案单位违法。家属还网投举报信给连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递交后屏幕显示，您反映问题的电子邮件本网站已收到。2月14号，家属去了沙河营派出所，见到所长李瑶，并向他解释了诉讼委托书、材料和五个信息公开申请书。李瑶情绪激动，不听家属讲话，不接收材料，只说自己执行上级的指令，配合抓人，其他一概不管。最后，李瑶以防疫为由撵走家属。从2月17号到3月2号，家属到葫芦岛市法院、市检察院、市纪委、市政法委、市控申大厅六个部门递交申诉材料，这些单位均不接收材料，还互相推诿。3月2号，家属拨打12389电话举报，0429-317-0126电话回复家属，我们核实了，你老公这个案子属于涉密，派出所依法依规不通知家属，依据法律规定可以不通知家属，人在哪儿也不能通知你，这属于涉密，人肯定在公安机关呢，去哪里也不用问了，找到哪儿也没人告诉你，只能在家等， 你现在去法院，去哪儿都是白去，而且关押没有期限。从1月21号龚玉博被绑架至今已经快两个月了，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手续，也不知道龚玉博在何处。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肖慧君女士2021年4月被遵化市法院网判三年，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日，肖慧君家属收到监狱通知书，肖慧君已于今年2月18号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6月18号，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局长刘金良等有计划、有预谋地绑架了包括肖慧君在内的30多位法轮功学员，她未修炼法轮功的丈夫也被绑架。肖慧君被绑架到永济街派出所，她的丈夫当日被放回家。几天后，肖慧君被劫持到唐山第一看守所。2020年11月，遵化市法院非法庭审肖慧君，2021年4月对她非法判刑三年，并于今年2月18号将她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迫害。自1999年7月开始，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肖慧君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刑警大队、看守所、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2002年11月11号，肖慧君在公交车上发真相传单，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肖慧君被非法关押在唐山第一看守所期间，看守所所长姚淑君将肖慧君锁在铁椅子上，让他动弹不得。姚淑君对他边打边骂，抡起胳膊两面扇嘴巴子。肖慧君被打得嘴角流血，头晕目眩。肖慧君被锁在铁椅子上五天五夜，腊月天气很冷，冻得他整夜睡不了觉，一天只让去一次厕所。后来腿和脚都肿得很大，连鞋都穿不进去。之后，肖慧君被非法劳教三年，被劫持到开平劳教所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识去掉负面思维》，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8日。我的负面思维和怕心一直比较重，一遇到问题我就好用负面思维，总往不好的方面想，越想越怕，越怕越无可奈何，焦虑、担心、愁苦、自卑，这些负面的情绪总是困扰着我。我也知道不应该承认它，很艰难地排除掉，过后还出现，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负面思维让我做事心中没有底气，甚至对修炼的信心不足。我意识到它已经严重干扰我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思想的来源在哪里。 2020年年底的时候，在师父的加持和点悟下，我终于对负面思维和怕有了一点认识，现在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2020年年末，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可是刚上班没多久，我就在工作中连续出现几个失误，虽然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当时在我心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情绪。我坐在工作室里，越想越担忧，越想越无奈，心底一片灰暗。有那么一刻，我心想干脆辞职算了，再也不想干这一行了。就在我心中翻江倒海、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这不是一个大法弟子该有的思想，这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对师父的正信，这不是我，我不要它。我寻找这种思维的来源，瞬间意识到它是旧势力的一种迫害手段，利用着人的观念、思想业力、负面情绪等，在人的思想里无限放大负面的东西，最后让你对师父和法产生怀疑，以达到摧毁大法弟子正信的目的。这是旧势力对人的思维的直接干扰和迫害，非常隐蔽也非常邪恶。如果我们认不清它，顺着这种思维想下去，就会出现我上面的情况，心越来越不稳，越来越不能用正念看问题，越来越怕，越来越对修炼和师父没有信心，最后有可能就掉下去。我悟到旧势力就是利用这种负面思维，在思想中直接干扰大法弟子的思想和正念，这是不同于病业形式的一种隐形的迫害，他们的目的是摧毁修炼人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打击和毁灭的是大法弟子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正念、正悟，从而彻底毁掉大法弟子。用心多么阴毒险恶，他们是在犯罪。而我之所以能上当，我悟到就是后天观念、思想业力、实证科学等的障碍和阻挡。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站在正法里的基点看问题，而是习惯用人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观念、经验、眼见为实和切身感受等去感受和对待，就是这些东西阻碍我们对大法法理的正信正悟。有了这次对负面思维比较清晰的认识，给我在后来面对怕心问题上的提高打下了基础。大陆这几年邪恶的敲门行动一直比较猖獗，我弟周围有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同修被骚扰甚至绑架迫害，我和家人同修一直没在户口所在地居住，平时在安全方面也比较注意，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受到的骚扰相对较少。可是2021年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刚下班回到家，家人脸色有点凝重地告诉我，有两个警察来敲门，但是他没给开门。后来警察又问邻居我是不是在这里住，邻居说这是个空房子，没人住。其实邻居是不知道我们回去暂住，警察就走了。当我听说警察指名道姓地找我时，我的怕心腾一下就起来了，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心里慌慌的，家人也有点不知所措。就在不久前，附近的几位同修被骚扰，有的甚至被绑架，后来同修凭正念解体了邪恶的迫害，安全回家。这些给我的心里也造成了一些压力，这时负面思维就开始在我脑海里翻腾，警察会不会查到我的单位去，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等等。家人同修看我六神无主的样子，就建议咱们去找同修交流一下吧。在交流中，同修用正念鼓励我， 还给我讲了几个其他同修正念正行的例子。我虽然很受鼓舞，但是心里还是不稳，很茫然。我和家人同修都陷在了事情之中，总是在想，要不这样，要不那样。怕心形成的心理压力在头脑中挥之不去。回到家后，我依然觉得不知所措，无可奈何。我和家人同修说，先发正念吧。当我坐下来立掌的那一瞬间，我立刻清醒了，思想中闪出一念，这是假象，不承认它，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警察迫害大法弟子，让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毁掉众生。那一瞬间我明白了，发正念不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而是为了众生能被救度。如果我们做好了，否定了旧势力的阴谋迫害，众生就不会被邪恶利用对大法弟子犯罪，他们就可能有未来。此时我才体会到师父说的无私和为他的一点浅显内涵。在法理上明确了，心中就有了方向和力量。虽然还有怕，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怕心和负面思维如潮水般不断地涌来，脑海中总是出现警察找来单位的画面，各种负面想法层出不穷，我的正念和他们激烈交锋。我在不断发正念的同时请求师父，让这几天的工作量减少一点，我想好好看看书。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帮我坚定正念。神奇的是，那几天工作量真的出奇的少，我几乎可以一整天看书学法。在学法中，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大，真我越来越清醒。我认识到我不能被怕心和负面思维带动，随着他胡思乱想，那就是承认了迫害。要想彻底否定它，首先就要做到不动心，不被外来任何表象带动，就是坚定自己的正信正念，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当我们走正了自己路的时候，迫害也就烟消云散了。在修炼中，我越来越觉得对师父的正信真的非常重要，贯穿我们修炼的始终，是我们能否修成的根本。在每一次的考验和磨难面前，我们能否用正法理中修出的正信正念看待问题，真的至关重要。我悟到我们能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看问题，并能正行，那我们就符合了正法理的标准，法就能为我们展现无所不能的伟大法力。反之，如果我们动了人心，那就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那可能就深陷磨难，难以自拔。这次迫害假象也让我对怕的来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以前我也知道自己怕心重，也想去掉它，但总觉得挖不到它的根源，总也去不掉。这次我认识到，怕其实就是恐惧，它的一个来源是党文化，邪党控制人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恐惧，在人的思想中强行植入恐惧，并不断地靠各种血腥镇压强化它，放大它，让人在恐惧中沉浮。现在我明白了，制造恐惧只是邪党控制人的一种手段伎俩，而怕心也不是真我，是应该清除的。2021年夏天的时候，我去考驾照，过程中我看到自身修炼中的很多不足，有很多心得。我3年前报名考驾照，2021年9月份到期，正好6、7月份的时候有时间，就联系教练练科3，也就是路考。 那段时间休息日稍多些，就和领导说好，随时换休。利用休息日去练车，尽量不耽误工作，领导同意了。因为我报考的驾校练路考的教练少，学员多，所以练车的时间少，有时得隔十几天才能练一次，每人每次也就练半个小时。练车的考场在市郊，每次去的路程都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再加上每次到考场还得排队等，每回练车都得小半天。2021年的天气特别不正常，六月份几乎没几天晴天，总下雨。可等我练车的时候，七月份连续20几天的高温酷暑，一滴雨也没有，让每次都是下午练车的我几乎没勇气出门。和我同一天路考的还有3个人，在考试前一周我们紧急特训，连着练了4个下午。我为了不耽误工作，上午上班，下午去练车。在我同一组考试的学员中，我练得最不好。在考试前一周练车的时候，练到最后，我连平时记得最熟的线路一都忘记了。加上高温酷暑，休息不好，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的心态已经快崩溃了。路考有5次考试机会，而我已经2次没过了。这次我是本着好好练车，一次考过去的心态来的。出乎我预想的是，不论我怎么努力，我都练不好，感觉头脑里负责管理这方面的弦没有接上。挫败感和负面思维使我失去了正念，完全陷在事情之中，让我一直在练成这样怎么办，要不要取消考试中犹豫不决。第二天去练车，我的状态仍然没有太大的起色，依旧掌握不好打方向盘的时机，没有对车辆整体掌控的能力，细小的问题上总是出错。最重要的是心态不好，遇事就慌，一慌就猛，一猛就全都乱了。教练每次都会说，你能不能用点心，回家好好琢磨琢磨。而我总是挺委屈的想，我都这么努力了，还说我不用心，那我还怎么琢磨呀？有时我也在想，我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给世人展现出我的超常呢？我到底差哪儿了呢？练得最累、最迷茫的那天晚上，正好家人同修没在家，又累又热，又渴又饿，可一进家门什么都没有。那时我特别希望找个同修交流一下，现在看来其实就是想找个人安慰自己，因为每次遇到挫折的时候，家人同修都会在身边安慰我，为我打气。这次他没在家，让我感觉特别失落。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问自己，为什么我是大法弟子，可是遇到问题却要向别人寻求安慰和解决呢？我们生命的根本，正念的唯一来源，不应该是法吗？想到法，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学法练功了。这一刻，我好像有点清醒了，看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回忆自己这段练车的时间，因为又要上班又要练车，早出晚归，作息时间全被打乱了。而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而是一遇到点困难自己就先乱了，累一点功就不练了，忙一点法也学不多少了，热点苦点就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正念和该有的修炼状态。但我还给自己找理由，我最近忙，没时间。我的修炼好像是有条件的，只有在不忙、时间充裕、万事皆无的状态下才能保证。那这是修炼吗？我练车中表现出来的那些问题， 不都是我自身修炼状态的真实体现吗？此刻我真的清醒了。我仔细回忆自己这段时间的表现，找到了很多不足。安逸心太重，不能做到以苦为乐。在纷乱的事情中，不能做到坚定正念，不变不动，尽量做好该做的。做事的目的性太强，缺少纯善，负面思维重。我发现自己每次和别人接触的时候，都有很强的目的性。第一个想法当然是要救度众生，但是缺少纯善，有畏私的想法在里面。我在练车的时候与人聊天，总是表现得和颜悦色，比较主动，比较善。但是当我一旦发现这人不接受真相或不愿意三退时，我马上就不愿意理他了。心里有时就会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觉得这个生命不行。所以我的那种和善其实只是很表面的，甚至是很形式化的，带有目的性，很虚伪，不是修出来的真善。我觉得在法中修出的真善，应该是不论这个生命有怎样的表现，首先是不被带动，心中生出的每一念都是真心的为别人好，没有畏私的念头，事无大小都能秉持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而我离这样的境界真的是差得很远。之所以做不好，是因为自己的安逸心太重，不想吃苦，总想在一种安逸的状态中修炼，觉得一天只要我练功了、学法了、讲真相的事做了，我就是修炼了。其实不是，那只是做事了，没有修心，没有修炼的实质和内涵。所以一遇到事，章法就大乱，而修才是第一位的。我明白了，修炼不是不遇到麻烦，一切顺遂，而是在面对困难和麻烦的时候，怎么修好自己，从法中正悟，正念正行。那天晚上，我在家学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我也看了好多遍，但总觉得好像有根弦儿别着劲儿，看不懂师父的法。但是当我认真地找自己，决心正念面对修炼的时候，那天学法突然能读懂了，别着的那根弦儿也顺过来了。在自己所在层次中也看到了法理的展现，真的很开心，感恩师父的点悟，修炼真是太美妙了。修炼就是很神奇，当你提高的时候，师父就会赐予智慧。再次去练车的时候，感觉很多东西一下就会了，我的驾照也顺利考下来了。无比感恩师尊选择了我，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每当遇到磨难和困难的时候，因为心中有了法，才感觉生命里有了光，有了希望、方向和力量。无比的感恩和庆幸自己，能成为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弟子会抓紧师父的手，跟随师尊的脚步，走到最后，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事半功倍》，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5号。我今年72岁，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4年了，修炼中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都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走过来， 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辛劳的汗水，弟子很感激。借此机会，弟子向慈悲的师父说一声谢谢师父。先说我们这个整体，由于没做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致使懂技术的同修流离失所，学法典资料点被旧势力破坏，有的同修也不出来了。但是救人的事不能停，在这种环境下，我就成了大忙人。同修们的电脑装系统、打印资料、真相币、护身符、上网三退名单等等工作，多数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个项目都需要做，还要抽空去面对面讲真相，反正就是忙，而且还要把做好的东西亲自送到需要的学员手中。这样就使自己学法练功时间很少，做事就达不到事半功倍那种殊胜感觉，就觉得修得很苦。2020年1月份，一天我在楼梯上脚踩空了，仰面摔下来了，结果伤了腰骨，腰痛得睡不着觉，睡下后很难起来。每天这么强忍着痛苦学法练功发正念，还得做正式大法的事，还自言自语，我怎么就不能像修得好的同修那样呢？静心找自己的不足，看看什么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结果找出了一大堆人心，有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欢喜心。我回忆起来，有一个最大的漏，就是因为从楼梯掉下来后，第一时间没有否定旧势力，没有马上坐起来，还躺在那里念，我没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我也知道自己肯定没事，当时的目的是想让外屋的儿子媳妇听到看到，法轮大法好，我这样掉下来都没事，想用人的办法证实法。当时没有想到这样做不符合法，只想证实法。可是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也是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我知道自己必须加强学法，由于伤痛，坐着看书很累，无法坚持，有时就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看了几遍，师父对学员讲的整体配合的法理打到我的心灵深处了，触动了我放不下自我、坚持自己的执着心，是影响整体配合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和同修配合好，就没有同化大法，这也是修炼有漏的一方面。怎么样在配合同修的过程中放下自我，这是关键问题。我悟到，放不下自我其实就是为私为我。师父要求我们做事要先想到别人，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对照自己的修炼，已经和大法拧劲儿了。我下决心在今后的实修中，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不久前，同修拿来几十本没有做书面的大法书，要求我帮助他做书面。他们决定书面做好以后，他们来我家拿。可是后来又叫我送到某地方。本来身体有伤痛，送去要开电动单车，又觉得自己是个暴露的人物，我觉得这样送来送去的做法不安全，要另想办法。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觉得不对劲，忽然意识到，我怎么就不为别人着想呢？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理由。这样一想，我觉得应该无条件的配合同修，觉得这样的做法难度大，不安全的观念的背后是执着自我，是有怕心，是不想配合的借口，这不是人心吗？是人心就要修去。我们应该放下人的观念，理智的用智慧去做，配合整体才是修炼的人做正实大法的事， 这就是提高。想到这儿，心里特别轻松，觉得像破了一层壳一样，顺利地把这事做好了，体现出大法的威力。我也体悟到了修去执着心，提高心性的美妙。还有件事对我来说，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可是有法的指导，抱着为别人着想的心态，不怕苦，不怕麻烦，我也能做到了。比如，一个同修拿来一个 U 盘，叫我帮他做系统。可是我没做过这么小的系统 U 盘，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但是出乎意外的把它做好了。还有其他的事也是一样，放下自我，转变了观念，做事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磨难中，我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慈悲的师父很珍惜弟子，为弟子付出很多心血，给我清理了很多黑色物质。一次打坐中，我看见师父给我接腰鼓了，而且天衣无缝。还有一次，看到师父把一只黑手给清理了。然后师父又点化我加强练功。因此，我就除了早上练一次，有时间晚上还增加一个小时的进攻。可是练功不到一小时，这个腿已经痛得流眼泪了，真的哭起来了，差不多每次都很痛，可还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同层次中有不同层次中的法，法在不同的层次中有不同的指导作用。所以你拿低层次中的理指导不了你往高层上的修炼。我想，怎么样用高层次的法理要求呢？增加次数不算加强练功，而是要突破难关，突破层次。其实一个小时进攻对我这个现状来说根本没有起到作用，也没有突破腿疼状态。要想突破层次，必须用高标准，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好吧，悟到就做到，练进攻时间一下子加长。就这样，超过一小时后，腿慢慢轻松了，而且还出现像书里讲的那样，身体有时往前倾，有时往后倾。我感到好久都没有这个感觉了，这是同化大法的美妙。随之，我的腰部舒服多了。同时我也体悟到法理，法对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有不同的要求。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我的身体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其实我们在修炼中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的慈悲看护，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就根本修不成。所以我要珍惜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机缘，不懈怠，学好法，修好自己，更加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负师恩，不负众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参加师父锦州讲法传功班的幸福时光》。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于1994年4月5日至12日在锦州办的讲法传功班，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当时的我活得很艰难，我患有妇科病和牛皮癣等多种疾病，虽然年龄不大，却是个老病号。为了治病，曾经去北京、上海多家著名医院求医问药，但都无济于事，疾病折磨得我痛不欲生。同事可怜我，将师父来锦州办法轮功班的消息告诉了我，并建议我参加。我因为受30多年无神论的洗脑灌输，思想比较僵化，对气功还是挺排斥的，不太信。同事说，法轮功是佛家功，看了法轮功功法的简介，感觉挺好的。你的身体太不好了，练练吧。面对同事诚恳的劝说与自身身体的无奈，我接受了同事的建议，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开班的当天，我打车早早来到了学习班的会场。学习班设在81剧场，在剧场前厅，我买了一本法轮功。进到会场，找到座位坐下。我的座位位于会场中间，临近过道。虽然离上课时间还早，但会场内已经来了很多人。听到一些人操着外地口音，心想还有外地人来参加。我打开书，看到师父的照片，心想师父这么年轻啊。上课时间到了，师父走上讲台开始讲课。师父首先自我介绍，随后师父说，大意是，在座的有来治病的，有来求功能的，有来听听理论的，还有的来抱着上一把当的想法，什么想法都有，这都是执着心，有求之心，不妨把这些心都放下，听我来讲，不要悟性太低了。听到师父这番话，心里想，我是来治病的，我也有抱着上一把当的想法，师父什么都知道啊。当时我就想，那就听师父的话，把治病的心放下，好好听师父讲课。我静下心来听师父讲课。师父讲，气功是史前文化，气功就是修炼，修炼两个字，修在先，练在后。人为什么有病？造成有病和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是你生生世世做了坏事，欠下的业力造成的。以上是我理解的大意，师父的原话请拜阅转法轮。师父还讲，人当人不是目的，修炼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根本目的。师父讲的法深深地吸引着我，震撼着我，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师父解答了我心中多年不解的问题。就这样，一堂课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打车回到家，还没有洗漱，到床就睡，一觉睡到早上6点多钟，好香的觉啊，几年都不曾有的感觉了。因为患妇科病，常年失血，造成贫血，导致常年失眠。没想到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第一天，竟熟睡了一宿。从此以后，每天都是头沾枕头就睡着了，一夜不醒。第二天，我来到会场，继续聆听师父讲法。一到会场，就觉得前额发紧，很胀，不舒服，我就揉前额。师父开始讲课，师父说，今天讲开天目，你们会感到前额发紧、发胀、往里顶，你不要揉，这是在给你们开天目。我一听，啊，怪不得我的前额难受呢，原来是师父给我开天目呢。师父讲了天目、遥视、宿命通等法力，我聚精会神地聆听师父讲法。第二堂课又是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就感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晚上回家依然是倒床就睡，睡到半夜醒了睡不着，坐起来闭目养神。我过去失眠常常是半夜睡醒就难以入眠，躺累了就坐起来闭目养神。今天刚闭上眼睛不一会儿，这时前方远处出现一个小亮点，只见小亮点朝我移动，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亮，在离我一段距离处停住了。只见一尊金灿灿的小佛坐在一个金光四射的圆圈里，因为离得太远看不清五官和头发的颜色，心想这是师父法身吧，因为我白天在单位空闲时已经看过法轮功这本书了，知道了师父有法身。我静静地望着师父的法身，心里想啊，佛是真实存在的。此刻30年被灌输在我头脑中的无神论彻底消失了。片刻后佛像隐去，这时眼前突然大亮，亮如白昼，我好似被温暖的阳光笼罩着，全身暖融融的。当时是4月初，夜晚天气还挺冷，春寒料峭，此时的我仿佛置身于温暖的天空中，天空是那样的清澈，白云朵朵，感到太美妙了，舒服极了。接下来我坐在床上，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黑白山水画在我眼前缓缓地从左向右的移动，无声无息地静静地不停地移动。我静静地看着看着，许久许久，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想明天还得上班呢，不能再看下去了。就这一念，画面消失了。白天上班边工作边回忆师父的讲法，心情特别好，每天心里就是等着盼着听晚上师父的讲法，每堂课我都是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了师父讲的一句话。第8堂课师父讲周天，回家刚躺在床上似睡非睡时，突然感到连人带被子飘了起来，我当时吓得本能的直叫哎呀哎呀，赶紧用手扶床，人还在床上，一松手就又感觉飘起来了。自己心里明白了，大周天通了。转眼间学习班要结束了，师父要求学员写心得体会。师父说每份心得体会我都会看的，在学习班来不及看的我在火车上看都看的。我听师父的话写了一篇长长的心得体会，向师父倾诉我这半生的苦难。师父是这世界上唯一愿听我的悲惨人生故事的人。我终于有了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亲人。我流着泪向师父讲述自己的不幸，现在想起来很后悔，浪费了师父多么宝贵的时间啊，真是不懂事。我在心得体会中对师父说，师父的讲法使我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知道如何做人了，感激师父的救度之恩。感恩师父的心情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心得体会写到最后，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念，我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幻觉，我把这句话也写上了。可见邪恶的无神论对人的毒害有多深，都亲眼见了，那邪恶的观念都企图迷惑我，让我不信。师父在学习班最后解答学员的问题时，当解答某个学员的问题时，师父突然停住了，抬起头来说，有学员心得体会中问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幻觉，你想一想之前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啊，是真的看到了。学习班期间我站在81剧场的广场，望着身材伟岸面容慈悲威严的师父，内心充满感恩。走出剧场仰望天空，感到此时的天空格外的干净漂亮。 天是那样的蓝，飘着朵朵白云，我的内心是满满的幸福。我有师父了，我修大法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学习班后，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每天学法练功修心性，不再怨恨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善待所有的人，内心幸福快乐充实，无忧无虑。修炼大法后，我把所有的药都扔了，当时身体消夜反应很重，妇科病与皮肤病的症状都很重，我知道师父已经给我净化身体了，我没有病了，只是消夜是好事。修炼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练动功时，血顺着我的腿往下流，我也不害怕，处理一下接着练。当时单位正好妇科检查，我去一查，原来是子宫肌瘤已经长到子宫口外来了。在门诊部，医生用止血钳子将瘤子拽了下来，只出了一点点血。瘤子有鸡蛋黄大小，呈白色，带有3-4厘米长的蒂。修炼前，我因为患子宫功能性出血，曾去北京妇产医院住院治疗。当时专家内诊检查时，怀疑在子宫皱褶处有黏膜下肌瘤，可能因为瘤子太小和长的位置隐蔽， B 超检查未能看到。没想到修炼三个月后，没做手术，肌瘤自己就长出体外来了，而且一拽就下来了。大法修炼太神奇了。与此同时，牛皮癣也好了，皮肤细嫩，我终于又穿上了多年久违的裙子。内心幸福快乐的同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的心情无以言表。从此折磨我多年的疾病都好了，亲人和同事目睹我修炼后的身心巨大的变化，无不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无病一身轻，工作之余全身心投入到弘法中，希望有缘人都能得法修炼。平时我最爱听易师恩节目，特别是自己消沉状态不好时，我都会听易师恩。听着同修的一个个与师父在一起的美好感人的故事，仿佛身临其境，我不禁热泪盈眶，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听过易师恩，我就会想起自己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情境。我也常想，别总是听同修们的易师恩，也应该将自己的易师恩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在易师恩也是正实法。在妹妹同修的鼓励下，今天我终于拿起笔写出自己的易师恩，以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激励自己精进实修。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